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59期谚语。牛年好，佳佳在此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牛年大吉，身壮如牛。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说些题外话。说是题外话，其实是对一个词的发音纠正。话说前些天，我在网上看春节联欢晚会，突然意识到一个女主持人对一个词的发音与我记忆中的不一样。刚开始我以为是她口误读错了，可当另一位男主持人也发了同样的音时，我意识到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犯这种错误的几率应该不大。于是在查了一些资料后，我发现原来是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一直误读了这个音。这个字就是多音字载或在。其实我一直知道这个字容易被大家读错，而且还在2019年的每日积累中说过这个字。文本中我放上了链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载字做记录或年的意思时，读第三声载，如记载、一年半载。除了这两个意思外，其他时候基本上都读第四声在。当在是又怎么怎么又怎么怎么的时候，如载歌载舞，指又唱歌又跳舞，或做载物时，如承载，或做装载时，如下载，只从互联网或其他计算机上获取信息并装入到某台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装置上。下载就是我之前说的自己一直误读的词，在这里向大家说声抱歉并更正一下它的读音。请记住下载的载读第四声载，请跟我读三遍，下载，下载，下载。非常好。好了，下面进入本期主题。在第47期节目歇后语中，我们有提到熟语。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温习一下它的概念。熟语是指常用的固定短语，它的特点是用词固定，语义结合紧密，语音和谐，是语言中独立运用的词汇单位。除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谚语，还有哪些也属于熟语的范畴，你还记得吗？没错，它们是成语、歇后语和惯用语。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什么是谚语。参加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一、概念。谚语是发源流行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言简意赅的语言，它用简单通俗的话去表达深刻的道理。谚语大多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实践经验，揭示了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规律，具有广泛的知识性和深刻的哲理性。谚语口语性强，通俗易懂，形式上差不多由一两个短句构成。二、分类。谚语内容包括极广，有的是农用谚语，有的是事理谚语。它反映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上来分，大体分为气象、农业、卫生、社会和学习。下面我们就为每个分类各举一个例子。一、气象谚语。以前人们可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幸福，看看天气预报或用手机查阅一下就可知晓第二天的天气情况。可他们也非常聪明，他们擅长通过观察某些现象得出一些结论。比如谚语，鱼儿出水跳，风雨就来到。通过长期观察、思考、总结，他们把鱼儿跳出水面和即将下雨联系在一起。 可能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这的确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鱼儿靠呼吸溶解在水中的氧气生活，天晴时大气压力高，水里溶解的氧气多，它们就安静地待在水中。而阴雨之前气压低，深水中的氧气大大减少，鱼儿便纷纷浮上水面呼吸，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二，农业谚语。谚语瑞雪兆丰年，意思是适时的冬雪预示着来年是丰收年，它是来年庄稼获得丰收的预兆。这背后也是有它的科学根据的。冬天天冷，下的雪不易融化，松软的雪里藏了许多流动的空气，空气是不传热的，它盖在土壤上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棉被，外面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降得很低。等到寒潮过去以后，天气渐渐回暖，雪慢慢融化，雪融下去的水留在土壤里，给庄稼积蓄了很多水。同时雪中含有的氮化物在融雪时被雪水带到土壤中，成为了最好的肥料。这对春耕播种以及庄稼的生长发育都很有利。外加化雪时要从土壤中吸收许多热量，这时土壤温度会降低许多，害虫就会被冻死。所以说冬季下起长大雪是来年丰收的预兆。三，卫生谚语。谚语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许多家长常挂在嘴边提醒孩子们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春捂就是说春季气温刚转暖时不要过早脱掉棉衣，冬季穿了几个月的棉衣，身体产热散热的调节与冬季的温度环境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由冬季转入初春，气温变化大，过早脱掉棉衣，一旦气温下降就会难以适应，使身体抵抗力下降，病菌也就会乘虚而入。秋冻就是说秋季气温凉爽，不要过早过多的增加衣服，适宜的凉爽刺激有助于锻炼耐寒能力，在逐渐降低温度的环境中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对低温的适应力。同样道理，季节刚开始转换时气温尚不稳定，暑热尚未退尽，过早过多的增加衣服，一旦气温回升，出汗着风，很容易伤风感冒。四，社会谚语。谚语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意思是树长得再高，落叶还是要回到树根，比喻离开故土时间再长，最终还是要回归故土。有不少去国外或大城市打拼的人，年老时还是会心向故土，告老还乡。五，学习谚语。谚语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意思是再好的刀如果长期不用不磨，就会生锈变钝，成为废铜烂铁。人也是一样，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如果只安于现状，不能与时俱进，不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就不能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最后就会被时代淘汰。比如我原来工作的学校，很多老年教师也在积极学习怎么用多媒体上课，怎么制作 PPT 课件等。若他们固守陈规，不愿接受新鲜事物，即使他们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跟不上学校多媒体授课要求的步伐。到这里，节目也即将结束了。我很好奇，在你们国家是否也有类似谚语这样的语言形式呢？能否给咱们举几个例子？下期节目我们会说一个成语故事，喜欢这一主题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